虽然上帝让大卫在这时胜过亚门人，他也带来对大卫和他家的咒诅。因着大卫的罪，大卫的王朝开始受到一次又一次挫败。这叙述也显明上帝回应大卫的真诚悔改，继续维系他的王朝。这熟悉的故事分成三个情节。第一个情节在11章2节到27节开始讲到大卫的罪，接着是11章1节提到，正如扫罗在我们这卷书之前几次做的那样，大卫派其他人为他征战。大卫安全远离战场，窥探大卫军队当中一位忠心的勇士赫人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。这故事自始至终把八十八描绘为被动和顺从的人，但一次又一次把大卫表现为刻意滥用他王的权柄。一开始他命令八十八到他这里来与他同寝，然后当八十八得知自己怀孕，大卫就下令把乌利亚从战场上召回来，企图掩盖他的罪。当这计谋不起效，大卫就命令约押要确保乌利亚在打仗的时候死去。在这里，若按照当时其他国家的文化常规，大卫做的这事是在他君王的权力范围之内，除此以外，大卫遵守了正当的礼节标准，在乌利亚死后让八十八按风俗度过一段哀伤期，只有过了这时期，他再把他带进王宫做他的妻子。有可能撒母耳记原本的受众会谅解大卫做的事，把这看作是一位君王可接受的行为，但是我们这位作者清楚表明，上帝对大卫行动的看法根本不是这样的。为了挫败任何要把大卫做的事轻描淡写的企图，撒母耳记的作者结束这情节的时候，在11章27节做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评论。他写道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。
David's sin with Bathsheba is really the hinge on which 大卫与拔示巴犯的罪
其实是关于大卫人生叙事的枢纽。在这之前你能看到一个国家建立，在这之后你看到一个家庭解体。这件事如此具有悲剧性的原因，就是首先大卫对王权的认识退步了。在整个古代世界，一位王是有绝对权柄，因此如果他要邻舍的妻子，就可以把她娶过来。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大卫倒退回到那种认识当中，我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，不管这国真正的君王要做什么。因此在这一点上，这故事真正的要点开始浮现。当然，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他娶了拔示巴的问题，而是他把乌利亚带回家，企图掩盖这件事，让事情变得越发严重。很有意思的是，我们犯罪时，我们第一个直觉反应不是认罪悔改，我们第一个直觉反应是掩盖这罪。这就是大卫做的事。当然，乌利亚显明他比他的王更有尊荣，他不愿回家与妻子过夜，大卫就决定要杀了他。因此我们一路看到这里，大卫企图扮演一位绝对君王的角色，对他的邻舍的妻子和他的邻舍为所欲为，而上帝说不可以。这叙述让我感到震惊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叙述者如此忠于事实，他做了这件事，他做了那件事，然后到了最后一句话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。这是对这一切的定性，这就是他做的事。他篡夺了上帝的位置，确定他要自己决定何为对错。
在对大卫和拔示巴叙述的第二个情节里，撒母耳记的作者 在12章1节到14节讲到拿单先知性的审判，他在这里澄清说明了大卫犯罪的严重性。拿单说话的内容如此意义重大，以至于撒母耳记的作者比较详细记载了这讲话。拿单的讲话开始的时候是在12章1节到7节前半节的一个先知性比喻。许多解经家已经正确认为这比喻代表一种形式的古代司法诉讼。在这比喻当中，拿单向大卫呈上一个假设的司法案例，一位财主有许多牲畜，却宰杀了一位穷人唯一的一只极爱的羊羔来招待一位客人。大卫想到这不公义，就勃然大怒，坚持说这样的人配得死。他宣告说这财主应偿还四倍，因他并不怜悯这穷人。在这关头，在12章7节前半节，拿单直接当面责备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接着这先知性的比喻之后，拿单进一步对大卫说话，讲到他从上帝在天上的法庭领受的话语。从7节后半节到第9节，我们看到拿单先知性的控告，就是大卫违背了他与上帝所立的约。拿单回顾了上帝如何显出良善，立大卫做全以色列的君王，但大卫未能用感恩的忠心回应上帝的良善，反而违背了摩西律法。然后在10节到14节，我们看到先知性的判决，拿单宣告大卫不忠的后果。有两种咒诅要临到大卫和大卫家。在第10节，拿单宣告说大卫作王的家要被连续的暴力败坏。在11节，拿单宣告说大卫作王的家族要转过来背逆他。确实大卫违背了摩西律法，犯了奸淫，设计安排让乌利亚死去掩盖自己的罪。在大卫的情形里，这些罪特别严重，因为他们表明大卫公然滥用他王的权柄。正如我们在上一课看到的，扫罗落在上帝的审判之下，主要是因为他违背了摩西对王权柄的限制。拿单的预言表明大卫的行动也是上帝厌恶的，